请听评书《千山传奇》。
人生在世，苦乐悲欢，麻辣酸甜，什么事儿都可能遇到。就拿前文书再说，这五个和尚招着谁惹着谁了，犯下掉头之罪，命没了。正在这关键的时候，来人了，有人高声喊喝：“杀不得，杀不得，刀下留人！”声音十分洪亮，在场的贼寇全都听清了。当头的这个赶紧站起来了：“别杀！我的恩人来了，列队迎接。”他冒出这么句话来。恩人来了，他要列队迎接，于是他带着几个头领赶紧下来迎接。说到这儿，咱得介绍介绍，这个贼头叫什么名？姓熊啊，叫熊奎。这个熊奎一开始他也不是贼，他是一个农民，就住在河南。为什么当贼呢？有个原因，过去的参军了，在交战之时一个没留神，腿上中了毒箭，后来官兵撤了，他扔到那儿没人管了，死中得活呀，好不容易忍痛扶伤追赶部队，追了半年追上了，结果当头的换人了。他到那一说，我叫什么名，我在哪个棚，在哪个号，哪个战场，我立了功了，等等等一说，人家不承认，把他逐出连营，说他是疯子。打那之后，这熊奎心里不平啊，自个儿就想，修桥补路双瞎眼，杀人放火子孙全呐、啊！天哪，天道不公啊！老天爷失去公允呐、啊！我身犯何律，法犯哪条？为国家立了功，得了这么个结果，看来我得干坏事儿。我要报复这个世界，我要报复。他就产生了逆反心理。他腿上这伤怎么好的？有一天流落到法王寺，是个庙，法王寺的当家的叫普安大师。普安大师非常仁慈，经人发现之后报告了他，他一听有人受伤了，抬进来了，一看此人昏迷不醒，看着样子这人要不得了。一般的和尚认为着，找这麻烦干什么，干脆不理就得了。普安大师不是这么想的，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啊，竭尽全力治吧，把他抬到厢房进行医治。哎，他医术非常高明，把箭头掏出来，烂肉割下去，上好了止疼药、生肉的药，精心护理。半个月之后，熊奎明白过来了，一个月之后拄着拐杖可以下地了。这熊奎来面见普安长老，见面就跪下了：“您是我的恩人，从生的父母，再造的爹娘，没有您我没有今天。”普安赶紧用手相搀：“施主请起请起，你伤怎么样了？”“好多了，拄着拐杖可以走路了，还要将养些日子，现在没有完全康复，安心住下吧，三月之后我放你回家。”简短解说：三个月之后恢复了，能蹦能跳， 打拳踢腿毫不成问题。这熊奎再次来见老师，老师傅，我刚才想好了，我哪儿都不去了，我愿意落法为僧，我陪伴您一辈子，报答您的救命之恩。普安乐了，熊施主，我发现了，你脸上杀气未退，你不可能出家，我庙上也不能收你这样的人，你还要到江湖去闯荡闯荡，而后收了心，咱们再议，就把它谢绝了。熊奎就想，我怎么报答人家的救命之恩呢？没法在这待着了，离开了法王寺，又来到江湖，干什么？我有一技之长，就会点五八抄，干脆当土匪得了，失身为贼。纠集了几个人，也没有正当职业，沿路抢劫，就干了这个勾当。后来越发展人越多，就凑齐了200来人，占据了黑风山。他一看这个地势还真不错，适合长期住下去，故此选地点修了一座大寨，周围修了院墙，做了安身立命之地。打这之后，他就长期干下去。但是他有个宗旨，我呀，做事不能做过头了，我要杀赃官，除恶霸，救的是孝子贤孙，缺德的事咱不能干。他定了几条纪律，大家一体遵守。打这之后呢，他跟法王寺的主持还保持着联系，跟主持说了，我呀实在没办法，沦落成贼了，这可能也是天命，不过呢，我向您保证，缺德的事我不能干，随便杀人的事我不能干，另外你老的救命之恩我一定要报，只要您用着我的地方只管吩咐，我是言听计从。他也送过礼，但是被法王寺的老方丈给拒绝了，这贼的东西我能收吗？不能收，婉言谢绝。但是这个感情没断，最近这几天普安长老得着个消息，北龙泉寺五大禅林派了5个和尚奉旨来少林寺接石佛。哎，这个事儿瓮头顶大，他知道之后也非常高兴。后来不了了之，结果有小和尚到县城去购米买粮食，回来正好路过战场，那打的血雨腥风的时候，小和尚看见了，赶紧跑到法王寺向老师做了禀报。哎呀，普安和尚一合计，这是谁呀？谁能干出这种事儿来？仔细一了解，黑风山干的，闹了半天熊奎干的。哎呀，他这火大了，心说，熊奎呀，熊奎，你违背了誓言呢，我岂能容你呀？这和尚我必须得救，因此带了2个人骑着快马赶奔黑风山，日夜兼程到了，晚来一步那几个和尚命没了，正好是及时啊，这叫不巧不成书。这熊奎啊没忘本，一听恩公来了，亲自下山迎接，见面之后是倒身下拜，恩公您怎么来了？人夜之间没有休息，这是为什么？哎，起来吧，起来吧，难得你叫我一声恩公，有话咱里边去讲。哎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他过来搀着，把普安 接进了聚义分赃厅。坐下之后，蒲安呢，为了抓紧时间，把来意讲述了一遍。你是要杀人吗？要斩杀五个和尚吗？有这点事儿。他不过事出有因，这几个和尚太霸道，口出不逊，我一时气恼，我生了气了，我要杀他。其实也未必真杀，我打算吓唬吓唬他们。施主，希望你不要开杀戒，出家人不容易呀、啊、他本身出家就十分清苦，他又不是贪官，又不是污吏，你杀他何用呢？您说的太对了，不过这里边还有点隐情，我呀上了点邪火。有弟兄向我禀报说有五个和尚家资巨富，我怀疑他们是冒牌的和尚，带着很多的钱。这时候是黑风山挺困难，我想解决大伙吃饭的问题，就做了这笔买卖了。结果接到山上一看，什么没有，那是五尊石佛，实心的，我要石佛有什么用啊？他们把我给耍了，你要说几句好话也就罢了，口吐狂言我实在接受不了，话赶话，我这才动了杀机。有您这句话，我把他们饶了。来，来人，把五个人放回来。他说话就是命令，一句话把默然五个人放回来了。这几个人觉着非死不可，落到杀人魔王的手里还活得了吗？哎，真没想到活了。进了大厅里头一看，还有个出家人都不认识。普安大师自己介绍了自己，一说明自己叫什么名，和尚们都知道。哦，遇上同行了，要不是普安大师相救，我们谁也活不了，这得感谢人家救命之恩。普安说完之后跟熊奎说，这几个人就把他们放了吧。那当然了，肯定得放，但是呢，我做了亏心事了，我得表示表示，今天我得请大家吃顿饭，您半夜而来也没吃饭呢，吃点素斋吧。还真够意思，就在这大寨之中盛排素宴款待几位高僧。这几位也吃不下去，恨不得离开这个地方。默然呢性情暴烈，有什么说什么，在酒席宴前把话说清了。寨主爷，还有件事，我等活了是侥幸，还有20个脚夫呢，他们不明不白的死了，撇家舍业怎么处理呀？这莫非你还叫我长命不行吗？长命没必要，也晚了，但是我们对死者要安抚，你呀应该派人把死者的尸体找到，远台深埋，多烧几张纸，对死人是一种安慰呀。您不认为我说的话过分吧？
哎，不过分，不过分，我理应当照办。
这熊奎还真办正事儿，一指令传下去，寻找，真找着了，不过有缺胳膊的，有少大腿的，总而言之把20个人找齐了，远台深埋，都买了棺材，深埋在地下，坟前画了纸灰，表示哀悼之意吧，也表示赎罪。而后回来又向默然通报，默然这才同意了。那怎么办？不能偿命。最后提到了要离开黑风山，这块还表示要送行。送行不必了，默然提了，现在这几个箱子砸坏了， 要求债主能不能把箱子修理好了。
可以可以，太现成的了，
人多好办事儿。五只木箱修理好了，比过去还结实。默然这才同意。次日平明，普安大师领着五个和尚到自个儿的庙上进行款待，又在那儿住了一晚。普安的意思呢，难舍难离，想多留他们住些日子，什么谈经论道，讲讲经验等。但是安然大师说了，不行啊，我们奉旨行事，庙上的人都在牵挂，我们要及早返程，求您原谅。这话说到这儿，不能再留了，好吧，顶多又多住了一晚上。为什么多住一晚上？他知道这几个和尚身上清苦，那点钱呢，这么丢点，那么花点，剩的不多了。他又在庙上积攒了几个钱，把庙产拿出来50两作为路费。他们对普安和尚是非常感激。简短接说，这一天五位和尚又上了路了，又雇了20个人，这才登城赶路。哎呀，这走得太辛苦了，一天天，一月月，一日日，得多少个日日夜夜，而且越走越难。还是那句话，来的时候轻装，回去的时候重载。这五尊石佛重有2000多斤呢、啊，那玩意儿是分量啊，得抬呀。所以不断的换人，有的人干不了辞了，您呐、啊、另请高明吧。给人家结了账，又找了新人，不断的替换，不断的替换。后来走到黄河边上，一个人都没了，累得谁也干不动了，请人也请不着了。这五个和尚一看，自个儿想办法吧。后来怎么办呢？想办法雇车，不用牲口，有牲口拉佛也不尊重，我们自己拉。一人拉着一台车，费了9牛2虎的劲，这才来到黄河边儿啊。看着黄河了，几个人眼泪都要掉下来了，可走到河边了，过了河了就有希望了。大家休息了片刻，把钱最后过过数，一看呢，钱没剩下多少，剩下这点钱只能是雇船用，再吃饭都成问题。您说难不难呢？出门要是没钱是寸步难行，在河边上跟人家讲价讨价，雇了一只皮筏子，这只皮筏子挺大，还能装下5个大箱子，还能运上几个人。最后讲的最低的价钱，船家说话了，我命苦啊，遇上几个穷和尚，算了，挣就是比不挣强，你们辛苦辛苦，把笼子都抬上来。他们不知这里边装的什么，这几个和尚费了9牛2虎的劲，把五尊石佛抬上来，最后也上了皮筏子。使船人一看，人到齐了，没人了啊，我们要开船了啊，开船了。皮筏子也是船呢，呼呼悠悠，呼呼悠悠，哗哗哗，开始过黄河，在南岸奔北岸。这河面还非常宽，老半天也不到。默然和尚觉得这里头有事儿，又有麻烦。为啥呀？因为使船的这位尖嘴猴腮，一看就不是个好人，方才讲价钱没想到这么多， 现在有时间了，仔细一相面，说这位相长得太凶恶了，绝非善类呀。那位说，那能看出来吗？能看得出来。这忠厚人和奸诈的人，有的从面相上一眼就能看出来，当然也有看不出来的。咱们闲言少叙，就说这使船的走着走着就打听，我你们这箱子这么沉，装的啥好东西啊？我们请的是五尊石佛。啥玩意儿？五尊石佛？石佛呀，呵，这又笨又沉，这有什么用啊？哪儿没有石头，哪儿没有卖石佛的？嘿，你们这五个人，他真有意思，真有意思。哎，里头别的就没有了吗？没有了，是吗？嘿嘿嘿，我撑船的时间不长，但我经济事儿可不少。有钱的人呢，可有心眼了。往往把东西都夹带都藏起来，你们呢我看也不例外。哎，他净说这样的话，默然和尚就留了神了，心说话，逢山有道，遇岭藏贼呀，难道今天在水面上也遇上歹徒了？不可不防啊，有过去的教训，所以说这默然就把刀准备好了。正在这时候，快到北岸了，离着还不到半里地，眼前闪出个水岔子来，有芦苇草，再看这船不往直线走，进了芦苇塘了，还挺快，刺楞一眨眼就不见面了。再看使船的人没了，使船的人哪儿去了？五个和尚东瞧西看，心里深感纳闷。正在这时候，使船的人呢进水里头去了，在水里头把脑袋一露，哎，五位啊，热不热呀？是不是到水里头凉快凉快？你说的叫什么话？什么话？实话本。又没影子了，说个命。哎，真就没影了。五个和尚傻眼了，我们又不会撑船，这可怎么前进呢？正在为难之时，再看，哎呀，皮筏子这一漏，往里头的一灌水，顷刻之间翻了个了。再看五个和尚，一个没剩，不等不等不等不等不等，全都落入水中。
仙山位于辽宁省中部，是长白山的支脉，纵贯整个辽东半岛。仙山历史文化悠久，不仅是佛教圣地，还有很多历史遗迹，留下了许多文人墨客的珍贵匾额和诗词。据说王尔烈陪同嘉庆皇帝在千山曾经找寻那块木鱼石，也就是曹雪芹写的《红楼梦》当中的那块有灵气的石头。单廷芳最新评书《千山传奇》为您讲述这块人杰地灵之地的千古历史，虚实结合，让您耳目一新。